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眷顾我们的主。我们把我们等一下我们要查考的圣经啊，对福音的这些认识，这些真理上的认识，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带领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信心坚固，让我们越来越明白真理，我们就欢喜，我们就常常感恩。我们也把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恭敬交在你的手里。主，你的美意总是大的，我们求主你祝福我们，也让我们真正的去看见你福音里面有大能。我们越认识你的福音真理，我们就越得以自由。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好，我们这个今天我是继续跟大家，我们来查这个旧约，然后我们来看旧约里面的福音。大家还是打开创世纪第一章。好，我今天要跟大家查考的这个题目就是神就赐福给他们。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先读这几节的经文，就是创世纪第一章从26节到28节啊，这三节的经文。创世纪一章26到28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求主去带领我们。创世纪一章26到28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因为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了，其实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来看上帝的创造，然后通过上帝的创造来加深我们对这个福音的这种理解和认识。那么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讲的就是我们读了这节经文，大家知道这里面是讲的上帝造人啊，就是在这个创世纪里面，这是第六天了，就是上帝在第六天造人的时候，那么上帝说他要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造我们，然后呢，而且呢，要使我们管理这个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和地上一切的昆虫。然后上帝就造人，造完人以后，那么我们的重点就在28节上半句这里讲了，就是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啊，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还有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我们说我们的重点就是讲上帝赐福给他们。那你会看到这里面是讲的说上帝造的我们的始祖，我们的始祖其实亚当造了以后，我们所有人都是亚当的后裔，这点大家应该知道，对不对？我们可不是猴子什么进化过来的，其实猴子没有办法进化成人的。好，人一定是上帝造的，人这么，这是人的存在是非常奇妙，非常奇妙的，这是我们应该知道。那我们在这里想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去注意，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啊，这里。上帝给亚当夏娃祝福的时候，亚当夏娃这是刚受造，对吧？大家知道，这是第六天，就是亚当夏娃刚受造的时候。他们刚受造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可能去做了什么好事，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把上帝给感动了，或者上帝高兴了，来祝福他们，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显然是没有的，对不对？因为这是他们刚受造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去看，我们要去晓得说，上帝就在这个种情况之下，那么就祝福他们了。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是一个事实。那么我们今天就借着这里来跟大家去分享，让大家去认识我们说上帝是怎样子的，然后我们才能够方便我们理解说福音是怎么回事，对不对？那我们来看，在这里来讲的话，我们就分几点跟大家去讲。那第一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你要知道说我们的上帝是喜欢赐福不喜欢咒诅的上帝，是吧？你看到这里面表现得特别清楚，上帝造了亚当夏娃，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亚当夏娃刚受造的时候，他们什么都没做呢。弟兄姊妹，你得知道，他们什么都没做，也没有看守修理伊甸园，也还没生孩子，也还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对不对？然后上帝就祝福他们。所以上帝的祝福很显然，很显然，上帝祝福是在人任何行为之先的。那么这个表明了什么呢？这个就表明了上帝是喜欢祝福的。 其实他在出埃及记里面跟摩西讲的时候，也是借着摩西告诉我们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说的。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有丰盛的恩典和慈爱，不轻易发怒，是不是啊？我们的上帝是喜欢祝福人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甚至我们再去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我们是不是人人都是罪人啊？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把除了主耶稣以外，还有没有另外的人是不是罪人呢？没有啦，这个世界全世界都是罪人。但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你看上帝在这里面所说的管理、生养、这个治理等等这些的功用，在我们身上还有没有啊？我们是不是还在生孩子呀？还在生孩子嘛？然后人是不是还能发明很多的东西？好，包括飞机啊、火车啊等等之类，这些其实原因是什么呀？都是因为上帝还在祝福我们，对吧？上帝还在祝福我们，所以我们说，甚至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人已经堕落了，但是上帝的祝福还在不在啊？弟兄姊妹，人已经堕落了，上帝的祝福在人身上还在不在？还在。那你就看到，哎，为什么人堕落了，上帝的祝福还在人身上呢？我们说，这就证明上帝喜欢祝福，不喜欢咒诅。就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几位都是有孩子的。刚才我们开始之前，大家也讨论到孩子。其实有的时候孩子会惹父母生气，对吧？但是我们作为父母，我们有的时候甚至对孩子说了很生气责备的话，就我们本心来讲的话，他做了惹我们生气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还是把方方面面都给他照顾得好好的。这表明我们心里面对孩子是喜欢呢，想祝福他呢，还是想咒诅他呀？
祝福，
我们想咒这个，想祝福他。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上帝对我们全世界哦，所有人都是罪人，但是上帝依然让我们可以治理全地，生养众多，还有发明创造，还有不断的进步，这就表明上帝的祝福还在。所以上帝是喜欢祝福人的，他不是喜欢咒诅的，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其实我们在圣经上面有一个例子，是我们基督徒很熟悉的例子。那你要去注意这个例子里面，就是大家记不记得有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叫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的故事，是吧？那个说上帝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也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也要聚敛，这个说法是哪个说的？是五千两说的、两千两说的，还是一千两说的？大家记不记得？不记得，我们来读圣经好不好？大家翻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5章。好，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25章。好，我们来看看这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第25章。好，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看看这个话是谁说的。马太福音25章。马太福音25章。我们来读第24节、25节。好，我们到26节吧。好，马太福音24章到26节这个25章24到26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好，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回。好，那我们就读到这里。你注意这个说上帝是忍心的，好，上帝是严苛的，是五千两说的还是两千两说的呀？
一千两。
一千两说的。一千两在这个故事里面预表的是什么人呢？弟兄姊妹，这个一千两预表的是得救的还是不得救的呀？哈，弟兄姊妹，这个一千两讲的是得救的还是不得救的呀？这个一千两讲的是可是不得救的啊，弟兄姊妹，你注意后面主说夺过他那一千来给那一万的，把这个三十节说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哪里啊？
黑暗，
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哀哭切齿了。哎，我们基督徒会不会丢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啊？我们得救的人会不会丢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说因为原来做的不好，上天堂了以后，有人住在大屋里，有人住在黑暗里，会不会这样子啊？绝对不会的。基督徒到天上一定，我们都是因信称义，靠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这个一千两讲的就是什么呢？讲的就是不得救的人。你看不得救的人他怎么评价上帝呢？他说上帝是忍心的人， 他说上帝是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是说你很苛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是包括当初这个魔鬼试探亚当夏娃的时候，骗他们让他们也是这个错误认识上帝的时候，就是上帝为什么不让你们吃分别善恶的果子，就上帝心意不好，上帝怕你们变得更好，然后所以不得救的人才会这样去想上帝的，你明白吗？当然我不是说哎呦梁弟兄你这样说，我有时候也这样想上帝是不是意味着我不得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这种想法对上帝是苛刻的，上帝是严苛的，上帝是很可怕的，这种想法是出于我们堕落的理性还是出于我们重生那个新生命？哎，对了，出于我们堕落理性。所以你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你再去看回到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的经文，上帝一造亚当夏娃，亚当夏娃任何好事都还没有做的时候，上帝就赐福给他们，你就抓住这一点弟兄姊妹，他们什么都没做，上帝就赐福给他们，所以上帝是喜欢祝福的。你看五千两两千两的人有没有说这些话，有没有说你是又忍心的，你又怎么样，我们现在很努力赚了五千两给你，希望能过关，有没有这样说啊？没有，因为上帝是施恩的上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讲上帝是喜欢赐福给人，上帝是喜欢祝福人，阿们吧弟兄姊妹。那我们再问一个问题，福音是祝福还是什么呀？福音是祝福还是咒诅啊？福音是不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祝福，阿们吧弟兄姊妹，是永生的祝福。所以上帝为什么给福音给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过，从上帝本性的角度来讲的话，他是喜欢祝福还是喜欢咒诅啊？他喜欢祝福，所以他预备了福音。那么我们再讲一个问题，希望大家更清楚的一点，就是上帝喜欢祝福，那么他是喜欢人蒙福呢，还是喜欢人不蒙福？他喜欢人蒙福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这点。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不是蒙福的人呢？我们是蒙福的人。所以你注意主耶稣给我们讲那个讲祷告的时候，他说过这样的，他说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是表明他喜欢给我们祝福还是不喜欢给我们祝福？喜欢。所以你一定要抓住这一点，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上帝是喜欢祝福不喜欢咒诅的。上帝是愿意人得救还是不愿意人得救啊？愿意，真心愿意还是假的愿意啊？真心愿意。好，那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了，你想你再回到我们福音的因信称义，其实因信称义容易呢还是靠行为得救容易？从我们的人的角度来讲，因信称义容易。如果上帝设计了一个方法叫做靠行为得救，我们自己要赚取救恩，上帝说我很希望你们得救，那么这是真心的还是假意的？不是，假设上帝不是因信称义救我们，是说你们要做得够好我才救你们，那这个就变成假意了，你明白吗？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小孩子，比如说我的孩子现在还挺小的，然后呢他我给他准备了什么，我说我爸爸给你准备了玩具，准备送给你，但是呢你必须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比如说才能我明天会见一个姊妹和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十几岁已经一米九几了，个子很高。如果我说儿子我这个玩具准备送给你，然后放的两米那么高的地方，说的你只要够得着我就给你，那我儿子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我再问你，肯定不高兴，说你耍我对吧，因为我根本拿不着的地方，你说这样子给我，你不是真心想给我玩具的，同意吧？
同意。
同样道理，上帝如果真的愿意我们得救，他如果设计的一个救法叫做靠行为，靠人的努力，靠人的善功的话，上帝就是假冒伪善的。所以你注意这个一千两银子的这个人，他就是这样认识上帝的。他说你是忍心的人，我知道你把一千两银子给我不怀好意，你把一千两银子给我到时候还要更多，我怎么给你更多呢？所以我得把银子好好放好了，你来的时候你看我在这儿，我给你。然后结果主说你是又懒又恶的仆人，你如果真的按照你说的那样子，我是你说的那样的人，你应该怎么怎么去做。这是主是照着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对吧？但是上帝是这样的人吗？不是。所以你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为什么上帝设计的福音是因信称义呢？是因为上帝真的想让罪人得救，阿们吧。因为其实严格来讲，我们仔细去查考圣经就会发现，人要能够得救真的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因信称义，只要加上任何的行为其实人就得救不了，阿们吧。人只要加上任何，所以上帝是真心想让我们得救，所以上帝说你们信耶稣就得永生。 我知道你们赎不了罪，所以我让我的儿子耶稣来干嘛呀？赎我们的罪。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谁流血了呀，弟兄姊妹？
耶稣基督
流血。我们流血行不行啊，弟兄姊妹？
哎，
比如说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妈妈，我那时候看汶川地震的时候看到过这样的新闻，一个妈妈，然后那些消防官兵把她挖出来的时候很感动，怎么感动？这个妈妈临死的时候还趴在自己孩子的身上，保护自己孩子，这是伟大的母性，好不好啊？
好，
这是不是伟大的牺牲精神？这是非常大的牺牲精神。好，但是问题来了。这个妈妈也流血了，她的血能不能洗罪？
不能。
能不能赦免我们的罪？
不能。
所以上帝知道我们的任何的善行，我们做不到这些，所以就差他的儿子来了，然后让我们因信称义，这表明上帝真的是喜欢祝福人，真的是愿意人得救，不愿意人沉沦。阿们吧。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其实是最简单，是罪人只有用这一个方法能得救的，上帝把这个方法赐给我们了，这就表明他真的乐意祝福人，因为福音就是祝福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仔细去看，仔细去想的话，你就知道说上帝是喜欢祝福人的。我们跟弟兄姊妹分享，我特别这个提醒大家，就是你注意，因为上帝是极其喜欢祝福人，他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我们很容易把上帝想象成为一个严苛的，随时准备发怒的上帝，其实上帝不是这样说的。包括有一些神学家，有一些传道人，他太注重所谓的上帝公义这块，就是我们说他是用人的这些东西来去这个平衡上帝的公义和慈爱的。我们说不是这样子的，你要去从哪里去看呢？你要从上帝自己的启示的，就是我们说的上帝跟摩西讲的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阿们吧。他要向那些敬畏他的人，那些寻求他的人，仰望他的人，要发慈爱直到千代万代。但是得罪耶和华的，上帝只追讨多少代啊？追讨三四代。千代万代和三四代，这是什么比较啊？这是天上和地下的比较，这是上帝的平衡。我们人的平衡的时候要讲一半公义，讲一半慈爱。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旧约，我们现在在查考的旧约，我们以后会查考到旧约里面有一个人物，其实特别预表基督的，叫做波阿斯，大家记不记得？路德记里面的波阿斯，就是路德嫁给他了嘛，他是大卫的先祖。波阿斯这个人预表基督，有一方面是特别明显的。波阿斯是跟任何人说话，一张嘴先祝福人的。你们自己去查考路德记，就会发现他一张嘴就是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啊，然后愿神的恩与你们同在之类的，就是喜欢这样说话。主耶稣其实他口里面流出来的都是恩言，阿们吧。他不喜欢发怒的，他有责备法利赛人，但是主耶稣基督对着仰望他的人，对着这些可怜的罪人，他不说责备的话，有没有注意到？是吧？甚至我们很愚昧了，像彼得很愚昧了，说今天谁都跌倒，就是我不跌倒。主耶稣也没有严厉责备彼得，主耶稣只是跟彼得说，彼得，我已经为你祷告了，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等你站立得稳了，回头来坚固你的弟兄，是吧？你看到，这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你一定要听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你就要明白波阿斯喜欢祝福人，我们的上帝也是。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一定有果效，你说主啊祝福我，主啊祝福我们的家庭。刚才我们弟兄姊妹都在讨论到自己孩子的问题，那么我原来讲到的时候我提醒过很多次，然后我发现现在我妻子这方面她挺注意，因为她知道了这不是刻板，而是每天早晨送我儿子去上幼儿园的时候都会跟他说啊，愿上帝祝福你啊，主会祝福你的。那其实可不可以啊，弟兄姊妹？可以的。其实因为上帝喜欢祝福人，所以又再回到我们刚才讲，你说我为我的孩子很担心，我怎么样，你说主啊，我求你祝福我的孩子，可不可以？有些人说谁知道你的孩子蒙福不蒙福呢？谁知道你的孩子上帝拣选没拣选呢？我说这个说法对不对？我再问弟兄姊妹，绝对是错的，绝对是错的。因为上帝喜欢祝福人，你说主啊求你施恩祝福我。那个法利赛人在圣殿里面得不着，是他求还是不求啊？因为注意在圣殿里面祷告的时候，不是一个税吏说主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另外一个法利赛人呢，另外一个法利赛人有没有求过？那个法利赛人表扬自己，对不对？他说主啊，我不像旁边那个税吏，是不是？我每星期都进食两次，十分之一我都献上，我做得太好了，再见。他不求祝福的，你没发现？那个税吏反而是求祝福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上帝喜欢祝福人，你去求祝福正合他的心意，阿们吧。就像我们都是做父母的，我们孩子照着我们心里喜欢的求我们，我们答应不答应呢？ 肯定答应嘛。我们孩子说，如果你是喜欢祝福孩子，如果你的孩子跑你面前说妈妈我请你祝福我，你会不会不祝福他？你会不会说祝福你，凭什么我祝福你啊？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啊，你肯定会祝福他，你就按手在他身上。真的，我们基督徒可以的，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祝福我，祝福谁啊？是不是啊？所以你是绝对可以的，因为上帝是喜欢祝福人。所以另外一点，我们再跟大家去讲，你说啊，上帝喜欢祝福人，怎么会有地狱？上帝安排了有地狱，上帝安排了有末日审判，但是上帝审判人是因为苦读狭隘，还是因为公义啊？弟兄姊妹，
公义，
他是因为公义，绝对不是因为苦读狭隘。你搞清楚，上帝是没有任何苦读，没有任何狭隘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上帝是至善的，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那另外，我们再说，上帝喜欢祝福人。也表现在一个方面，就是你看启示录，我们现在是查的创世纪，启示录上帝给我们安排的那个新天新地好不好？新天新地里面还有咒诅没有？
没有。
新天新地里面全部都是蒙福的人，所以上帝也特别喜欢新天新地，你信不信？因为在那里上帝是不需要发任何的怒气，他也很安息在新天新地里，阿们吧。你像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说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是不是？有时候说我们，因为我们太愚昧了，我们老是折这个，经常是说一些愚昧的话，经常是小信，不是主看这个看不起我们，也不是主嫌弃我们，而是我们很多时候小信。主耶稣说我还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是不是啊？但是上帝为什么主说其实我马上明天我要这个今天晚上就要被抓了，明天就要钉十字架了，然后我就要去父那里了，你们其实应该为此高兴，我去天上为你们预备住处去的，是吧？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天堂这个地方全部都是祝福，所以上帝是特别喜欢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一个人不喜欢祝福人，你让他整天说好话，说他就烦了。但是一个人喜欢祝福人呢，他觉得整天说好话很舒服啊，是吧？我们基督徒生命性情改变，其实在这方面也是在逐步改变的。我们从以前觉得反正还好吧，然后祝福一下丁姊妹就行了，其他人咱可不能随便祝福。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你看主耶稣基督提醒我们的，包括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2章跟我们讲的，说对那些逼迫我们的人我们该怎么办？咒诅他们，是吧？
不是
他说逼迫的什么，为他们祷告，而且说只可祝福不可咒诅。你没发现他说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我的天父那样完全，像你们的天父那样完全。怎么完全呢？其实这就是其中一样。我们从原来的别人说什么我很容易怒气上来，想去发脾气甚至恨别人，慢慢的变成说我更喜欢祝福，因为上帝的心情就是如此。我越来越像布阿斯，是吧？甚至见到路德，哎呀你这个是蒙大福的女子，你是怎样的，对吧？就这样去说，跟他的那些仆人也是，好，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是吧？愿主恩与你们同在，这慢慢慢慢成了他很自然的这个生命流淌了。为什么？因为神的灵运行在我们里面，上帝是喜欢祝福的，他是不愿意发怒的。甚至我们讲刚才讲的末日审判，这叫公义的愤怒，其实上帝他不喜欢发怒，阿们吧。那因为他是公义的愤怒，但是他都不喜欢，他更喜欢的是什么？喜欢的是赐福，所以耶和华就赐福他们。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我跟大家讲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希望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知道，既然上帝祝福人，但是现在明显的，我们不是人人都很幸福，阿们吧。是什么东西破坏了我们的幸福？有些人讲，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了，然后堕落了以后上帝就把他的祝福收回去了，所以那么人就不再幸福了，是不是这样子的，丁子们？人不再幸福是因为什么呀？人不再幸福不是因为上帝收回他的祝福了，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说人犯罪堕落，阿们吧。是罪把人的幸福给破坏了，而不是上帝把他的祝福收回去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去看人还在生养众多，阿们吧。人还在治理全地，人还在做很多的事情。这个世界，你看到太阳还是每天早晨升起来，对吧？晚上的月亮还是能安慰人，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说这个第二点，我希望大家去认识的，就是你要去认识的一个是什么呢？就认识一个最使人幸福的破坏者。我们经常讲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平衡去认识， 比如我们经常讲罪就是对上帝的抵挡，阿们吧，但是不全面。罪不单是抵挡上帝与上帝为仇，罪它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哪里呢？罪它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罪是和人一切的益处相抵对的。什么对你有益，罪就要破坏它，你必须搞清楚这点。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七章里面讲到罪的时候，他说罪是恶极了，罪是恶极了。所以因为我们今天是讲上帝给我们的赐福，所以什么东西会破坏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罪。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罪是恶极了，罪不会给人带来任何的益处。有些人可能我反对，梁弟兄，我记得在那个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讲的说，这个摩西宁可为基督受苦，也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你看这不是有最终之乐吗？我跟你讲，罪是有些人在罪里面他似乎得到乐趣，但是那个东西到底是对他有益还是伤害他。比如说举个例子，罪这个东西其实有点像什么呢？就像有些人比如说他去吸毒了，他吸毒那时候他觉得飘飘欲仙，但是毒品这个东西到底祝福他了还是害了他呀？当然是害了他了。其实罪是比毒品更可怕的东西，罪是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益处的，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这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罪是与人为敌的，罪不单是与上帝为敌，也是对我们巨大的伤害。好，那你说这个跟上帝祝福有什么关系？好，罪既然对我们是这么大的伤害，那么上帝给我们预备的福音是对罪的问题真正解决的，阿们吧。怎么解决呢？就是上帝让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因为若不流血怎么样子，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主耶稣为我们流血，然后使我们罪得赦免，这是不是依然表明了上帝愿意赐福给我们啊？就是本来罪成为一个重大的拦阻，我们将来的结局要掉在黑暗里面永永远远，但是上帝说我想赐福给这些人，那么他就让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死了。这表明上帝祝福我们的心愿是不是坚定的呀？是非常非常坚定的，是无比坚定的，是不动摇的。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去晓得了。所以我们说你去理解，弟兄姊妹，你去理解为什么罪的解决方法只能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表明罪是很可怕的还是表明罪不可怕？其实罪是很可怕，如果罪不可怕的话，用其他方法就可以搞定，但是解决罪的方法只有一个，阿们吧，弟兄姊妹。解决罪的方法只有一个，是什么方法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宝血，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了。你知道这个是很，就是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当中这里我们弟兄姊妹很多都是做医生的，好，比如说有一个人得了个疑难杂症，这个疑难杂症只有我们全中国在这方面最顶尖的那个医生才能把他这个病看好，而且这个最顶尖的医生还要带着一群医生配合做一台大手术才能给他看好。那你就说这肯定是疑难杂症，阿们吧。如果说他这个病随便找一个医生开点药就治好了，这能不能叫疑难杂症啊？这就说明他病的不重嘛，你明白吗？我们说罪只有耶稣的血能够洗净，就知道罪是非常可怕的，罪是破坏人的幸福的，这个在这方面来讲呢，他才是罪魁祸首。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我们说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就是其实罪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像一个怪兽一样把我们整个人都要吃掉。那么你拿一根小木棍能不能把怪兽打败啊？拿一个筷子一样的棍能不能打败它？不可能。我就再举个例子，罪其实也像是一场火，这是这个使徒雅各在雅各书里面做的比喻，他说舌头能够引出罪来，这个罪能够把地狱的火给引上来，把生命的轮子都点着。这个罪其实是一个能够把我们整个生命都烧毁的一个大火灾。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手里面拿了一杯水，说这是我节约出来的水，泼进去能不能解决，能不能把这个火给扑灭掉？不能，你明白吗？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把罪的问题解决掉，你就知道罪其实是极重大的。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人在这方面堕落了以后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一，我们看上帝经常看错，上帝是慈爱的，我们觉得他是严苛的，像那个一千两一样，罪是可怕的，但是我们经常以为罪不可怕。我刚才说罪像一个怪兽，但是我们很多人的观念里面认为说不是，罪其实像我们家那只小猫一样，有的时候会不小心突然张嘴咬你一下，我只要打个防犬疫苗就行了，是不是这样子呀？不是，正好相反，上帝的慈爱是无限的，你不要觉得上帝是严苛的， 罪是很可怕的，只有耶稣基督能解决。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清楚知道这些。所以我们的祝福之所以上帝给我们这么大，结果我们的生活却很多的不幸福，是因为罪。而罪的解决呢，只有耶稣的血，没有别的方法。哎，那我们攻克己身行不行啊？那我那个信了耶稣了，我已经信了耶稣了，有圣灵在我里面，然后圣灵做工引导我，然后我就胜过罪了，对不对？这个说法对不对，弟兄姊妹？不对，就是圣灵引导我们，我们可以去胜过一些试探，但是讲到胜过罪，整本圣经讲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血，阿们吧。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罪的解决方法只有一个，赦免。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你要知道你是不是一个蒙恩，你要知道你的罪有没有赦免了，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印证。什么方法印证？你信了耶稣没有？你接不接受耶稣的血？有些人那怎么接受耶稣的血？那我们刚才讲了，上帝愿意我们得救不？
愿意，
愿意。所以你说主啊，救我，用耶稣的血洗净我的罪，上帝会不会说你方法错了，不洗？会不会这样子？会不会？绝对不会。上帝，因为上帝愿意，愿意。你说主啊，所以我说，我跟一些弟兄姊妹，我以前讲到的时候，我反复提醒，我说我自己出信的时候，因为有一段挣扎很长时间，这个罪这些问题到底咋解决也搞不清楚，读圣经也读不太懂。后来开始讲到，慢慢慢慢，圣灵感动我，哎，我就抓住一件事情，我就抓住我很喜欢讲的那个，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讲祷告的时候说的话。他说啊，不是第七章，他说祈求的怎么样子啊，就给你们，然后寻找的怎么样就寻见，叩门的怎么样就给你们开门。我说哎，我就抓住这个，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啊，求你让我得救，求你让我脱离地狱。有用没有用？
有，
有用，一定有用。你注意，其实那个钉十字架那个强盗是不是这样求的呀？其实钉十字架强盗连那个赦罪这个说法他都没有，他只是求，他说耶稣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主耶稣怎么跟他讲啊？主耶稣有没有说耶，方法错了，赦罪两个字儿都没说，有没有这样说？
没有，
没有。主耶稣怎么讲啊？所以说今日你就要跟我在乐园里了，你这一求我你就上天堂了，你明白吗？所以雅各书怎么讲？雅各书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什么呀？因为你们不求，是因为你们不求。有些人听了福音却不得救，因为什么？因为他不求。你只要求上帝，你说那我也见不着上帝，上帝是个灵，你肉眼当然看不见了，但上帝是存在的，阿们吧。我们上次讲了，从创造的角度来讲，上帝绝对是存在。所以我说上帝啊，求你救我，我不会灭亡的，阿们吧。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十三节总结说什么呢？他说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就必得救。你只要求告主名，主求你救我，你就一定得救。那你说哎呀，梁弟兄啊，我这个突然想到一点，我为我儿子求，我说主啊，求你救我儿子，那是不是保证我儿子一定得救？我说你这个祷告主听不听啊？听，但是你不能代替你儿子，你儿子得也从心里面，不管在不在你面前说，他得从心里面说主啊救我，他也不会灭亡，阿们吧。但是你说我为他求了，他就不灭亡，没这回事儿。没这回事，他得，因为神与人之间有几位中保，弟兄姊妹，哪一位啊？
耶稣
基督。所以我们要到上帝面前来，必须透过这位中保耶稣基督。如果你为你儿子求了，你儿子也没求，你儿子没求上帝拯救，结果你儿子就得救了，那你是不是就变成中保了？你变成中保了，还能说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吗？那不行了。所以一定是，但是你说你为你的孩子得救祷告，上帝喜不喜欢你这样祷告？喜欢。你为其他的人的灵魂得救祷告，上帝喜不喜欢？喜欢。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梁弟兄我很软弱，我不知道我能做些啥。我说其实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比如说其中一个就是你可以祷告。那我哎呀，我也好像这个口拙舌笨的，不知道该怎么讲福音。那我说你可以祷告，你可以为传福音的祷告，你可以为教会祷告，对不对？你可以为灵魂祷告，你说主啊，求你在郑州拯救更多的灵魂啊。你知道有些人是传福音的，比如说我是牧师，我要出去传福音的，我们觉得弟兄姊妹喜欢传福音，你说主啊，求你与他同在，让他可以多多的让灵魂得拯救，可不可以啊？可以。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这样的义人的代祷是怎么样大有功效的，你放心好，因为上帝喜欢什么？ 喜欢赐福人。罪虽然破坏了我们的幸福，但是上帝预备了一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什么办法？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就抓住这个，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再跟大家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创世纪第一章这里面讲的，说上帝一造亚当夏娃就祝福他们，就赐福给他们。我们说这里面又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祝福和功劳无关，恩典和行为无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亚当夏娃做了任何事情没有，弟兄姊妹，啥都没做，上帝就祝福他们，阿们吧。所以我们说祝福和功劳无关，亚当夏娃这个时候没功劳的，亚当夏娃这个时候也没有说上帝啊，那个魔鬼来引诱我们，我们把他打败了，然后上帝说太好了，你们做得好，我奖励你们。我们有时候对孩子会这样子吧，对不对？我跟我儿子有时候，因为我是激励他，我不是说你这个做法一定都不对啊，我们有时候就激励我的孩子，我说你考试考得好了，或者你做得好了，然后我给你买个玩具。但是恩典不是这样子的，恩典不是工匠，阿们吧。所以上帝祝福亚当夏娃说，亚当夏娃啥事都还没做呢。所以我们说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这些，这是圣经上面的启示和人的天然的观念不一样的地方。人的天然的观念就认为说，上帝什么时候会祝福我呢？就是我做得好的时候，我做得好上帝就会祝福我。其实圣经上面讲什么呢？圣经上面从来告诉我们说，祝福跟你的功劳没关系，恩典和你的行为没关系。其实恰恰相反，你做得好是因为上帝已经祝福你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你要晓得说，好行为，任何的善行不是祝福的原因，是祝福的结果。我再讲一遍，好行为不是祝福的原因，是祝福的结果。哎，你为什么会有耐心？你为什么会有谦卑？你为什么会有信心？你为什么会有盼望？这些是因为上帝已经祝福你了，你明白吧？你为什么会对自己的孩子有这种恩慈？像我们刚才姊妹们在这里讨论的，包括照顾自己的妈妈，生病的妈妈，为什么会有这种忍耐？是因为什么？因为上帝恩在我们身上，你明白吗？是祝福在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任何的善行都不是祝福的原因，而是祝福的结果。你抓住这一点的时候，好了，你说这有什么关系？我们再讲，你抓住这一点对你的祷告关系很大。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不敢到上帝面前祷告，是觉得最近做得不好，是吧？不敢去，觉得自己最近很差。你搞错了，因为你做得好是祝福的结果。你发现自己最近做得不太好该怎么办，弟兄姊妹？你去祷告求主祝福我，你明白吗？就我们举个例子，好像你说哎呀，今天这个菜吃的时候觉得没啥味道，不够咸，你这时候该干嘛呀？就加盐呗，对不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你发现说我最近很软弱，那我该干什么呢？我该求上帝祝福我。你看这个逻辑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那个逻辑是说我做得好我才敢去求上帝祝福我，这个逻辑怎么说呢？这个逻辑说我觉得我不好，我求上帝祝福我。那你说梁弟兄，那我好的时候呢？好的时候我到上帝面前感恩，求继续祝福我，阿们吧。祝福总不嫌多吧，他不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的嘛。所以这方面有一个我们旧约里面很伟大的一个信心伟人，我们的榜样就是雅各。大家记不得雅各在亚伯渡口，上帝的使者来跟他摔跤啊，摔摔摔摔了一夜，然后上帝的使者摸了雅各的大腿窝，他腿就瘸了。然后上帝使者说，天快亮了，我要走了。雅各这个时候怎么说？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我们其实雅各这一点上帝特别喜欢，上帝就祝福他，上帝马上就祝福他说，你原来叫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了，你叫以色列。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啊？以色列的意思就是神王子的意思。雅各的意思是抓住的意思，你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就是说既然祝福在功劳之先，既然祝福在善行之先，而不是善行或者功劳的结果，所以我们随时都可以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求你祝福这个菜太淡了，得加点盐。主，我最近软弱，我需要你的祝福。哎呀，我现在对我的孩子，刚才我们开始之前大家都讨论到自己孩子，我对我自己孩子哎呀挺多的担心，主，我这个心里安息不了，那怎么办呢？主啊，求你给我更多的祝福，让我能安心。哎呀，我这个孩子太聪明了，我都不知道该咋教他了，怎么办？主啊，给我祝福，让我有做父母的智慧，好能养育好我的孩子，可不可以啊？ 你不能说主啊，我这个孩子，你看这真的是两个思路。另外那个思路就是主啊，我的孩子挺聪明的，我是个笨人，我真的亏欠我的孩子，亏欠主啊，赦免我吧。有些弟兄姊妹就这样，然后阿们完了，是吧？你跟这个哪里一样啊？我们这个是哇，我孩子聪明，主啊，你给赐祝福我，让我能够好好教育他。如果我的孩子不够聪明呢，我说主啊，求你祝福我的孩子，你也祝福我，给我智慧，我怎么能够把我的孩子教育得更好？随时可以求祝福，阿们吧。思路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我们说的福音的思路和这个律法的这种思路和这种在律法之下的人固有的这种思路，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回事儿。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晓得我们的上帝他要赐福给我们，跟我们的行为没关系。好，再回到我们福音，我刚才讲的是祷告，再回到我们的福音，弟兄姊妹，我们的福音是不是因信称义啊？你要得着福音的好处是要有一点的好行为，一点品格上面的长进，然后加上信心才能得救，是不是这样子？
不是。
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信心没有道德属性，只要加上道德属性那都属于行为，阿们吧。爱心是不是属于行为？我再问弟兄姊妹，爱是不是属于行为？谦卑是不是属于行为？我们是不是靠谦卑得救？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信是不带着道德属性的，如果一加上道德属性它就是行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什么意思呢？上帝一造他们的时候，他们任何行为都没有，上帝就祝福他们。一样道理，上帝改变不改变？我问弟兄姊妹，上帝是永不改变。所以上帝要赐给我们的福音也没有任何行为上面的要求。亚当夏娃那个时候还没堕落，上帝都没有行为的要求。我们现在都已经堕落了，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如同破布一样，上帝反而要求行为，那上帝虚伪不虚伪啊？他真的想让我们得救吗？如果上帝对罪人还有这些要求，他就是虚伪，阿们吧。我们姊妹们做医生的，你们就晓得，比如说一个母亲自己孩子很健康的时候，说要求孩子每天早晨起来至少给我跑三圈，为了你身体好，这我们可以理解，对不对？好，他孩子已经生病了，甚至瘫在床上了，他妈妈来了说你今天不跑三圈我就不给你饭吃，你说这个妈妈是好妈妈还是坏妈妈？这肯定是刻薄的妈妈嘛。上帝明明知道我们是罪人，然后还要求我们有一定的好行为才让你得救的话，可怕不可怕？不可能的，上帝不会这样做。所以你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上帝起初祝福我们的始祖就跟善行没关系，现在他把更大的祝福就是福音给我们，也跟我们的善行没关系。你只要信你就得着，然后你信了耶稣以后会不会有好行为？我再问你，准备会。你信了耶稣以后，因为圣灵的能力，上帝的恩典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我们这个时候圣灵如同火一样，如同风一样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生命就更新改变。但是我们也反复强调，这个更新改变是不是一定会让人看见？是不是一定会让人看见？
会。
不一定，不一定，真的不一定。因为你说哎呀我改变了，也可能你改变的时候然后别人不在身边，对不
对？
是不是？然后也可能是像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钉十字架强盗来不来得及改变任何行为，他都挂在那儿，他还能做什么？做不了的。还有一些人信心的种子，福音的种子已经撒在他里面了，但是种子撒在地里面，是不是一撒头天撒第二天就长出来了？
经过一段
不一定，而且有些长得快，有些长得慢。阿门吧，弟兄姊妹。我那时候去跟我们有弟兄姊妹是农村的，我是在城市里长大，这方面经验很差。有些弟兄姊妹就跟我讲说，讲的那个树，哎，我说这松树为啥正贵啊？那我们有弟兄姊妹就跟我讲，他说你不知道，杨树长得可快，一年就蹭蹭蹭往上窜。他说松树种五年都没长多少，所以那个松树的那个木质特别结实啊，但是它长得慢。所以我说基督徒的成长也是这样的，有的像松树一样，一开始它就慢慢长，但它长得结实。有些长得快，你不能根据你说我量了，去年和今年几乎没变。所以你肯定是个假信徒，姊妹，你肯定没得救，能不能这样说？不能，你不能这样去说。所以，但是回到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你要去晓得说，主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给我们的祝福和行为没有任何关系。那有些弟兄姊妹说，哎，我反对，主耶稣讲过，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断不能进天国。阿们吧，这是主耶稣亲口讲的，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的。好，我们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这个是我们得救的条件还是得救的结果呀？ 其实这是得救的结果。你搞清楚，这节经文这是有两个解法的，你知道吧？一个解法就是，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断不能进天国。就你们如果行为不好的话，你们不能进天国。另外一个解释是什么呢？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凡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领受了谁的义？因信称义，领受谁的义？
耶稣基督的义。
领受基督的义，超不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
超
过。圣灵在我们里面，神的恩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好行为其实也是普遍来讲一般义，我们不再讲特殊例子了，应该会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阿们吧。这是得救的结果。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因为我们领受了祝福。另外那个说法是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才能领受祝福，这一样吗？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胜过他们是因为上帝已经祝福我了，所以我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那边是说你们必须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才能领受上帝的祝福，哪个解经对啊？我们的解经才是对的，那个解经是错的。上帝都没祝福你，你居然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上帝还要他干啥？是不是啊？上帝如果没祝福我们，我们都能做好，那还要福音干什么？还要耶稣干什么？是不是啊？这显然是错误的解经。你一定要晓得，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再去思考，就是希望借着说上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就给他们赐福，我们说再去思考什么呢？思考，我们再去思考因信称义，因信蒙福。因信称义，因信蒙福，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去注意，其实在圣经里面，保罗在写罗马书，他是论述因信称义很重要的一卷书。这卷书是从人的角度去论述，怎么论述呢？就是反复给我们论述，让我们知道说，先从人讲，你以为你能够有好行为让你得救吗？保罗就给你论述啊，外邦人行不行？不行。犹太人行不行？不行。有些人自以为对圣经很熟的人行不行？不行。然后他得出这个结论，说我们是怎么得救啊，我们是因信称义的。然后那有另外一卷书，其实也是讲福音，但是讲法跟那个跟罗马书不太一样，就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一上来就讲上帝在永恒之中的救恩计划，我们是在永恒之中被上帝拣选。所以那你说你讲，梁弟兄，你讲这些是什么意思？上帝的福音是在万古之先就制定的，然后上帝的作为是不改变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上帝是永不改变。所以上帝既然在起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就是先赐福给他们，然后亚当夏娃才会有好行为，那么一样道理的，就是我们说其实上帝对我们这些人的福音拯救计划，他为什么是因信称义的，也是这个原因，就是上帝是不改变的，他从来都是祝福在先，他先祝福我们。所以因信称义的福音，为什么你一信就能得救，是因为上帝已经准备祝福你了。所以信是什么呢？信我们说就是对上帝祝福的接受，你接受不接受祝福，你接受不接受福音。这个福，福音这个福可不是仅仅喝一杯水啊，可不是仅仅的是这个赚几百万啊，福音这个福是什么呀？永生。阿们吧，是最宝贵的福分，上帝其实已经预备好，你接受的我就给你。这是不是正好符合上帝喜欢赐福人他的本性？阿们吧。上帝如果我们在讲，如果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不喜欢祝福人，就不会有因信称义的福音。阿们吧。上帝如果不打算祝福人，那么就没有因信称义的福音，就是我们刚才讲，因为只有因信称义这一个方法能够让罪人得救，然后上帝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够使我们这些已经堕落的人成为蒙福的人，所以上帝就预备了这个方法，就是叫做因信称义。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或者我们说因信蒙福这个真理是和上帝的性情相合的。我在讲，因为我们讲这个是很多人理解不了的，有些人特别是他不从福音的角度去考虑，他说上帝难道还要祝福坏蛋吗？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了啊，除了主耶稣以外，全世界其实是不是都是坏蛋？还有没有好蛋呢？还有没有好蛋呢？弟兄姊妹，除了主耶稣以外，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好蛋呢？没有，我们全都是坏蛋，同意吧？所以他们的那观点，他说对，虽然全世界都是罪人，但是上帝要祝福是那些，比如说至少有一点谦卑的，或至少有一点什么的。那我们说，其实这就是我们所反对的，叫做义人的福音，你明白吗？就是上帝要祝福好人，坏不好的， 罪人上帝不祝福。其实这个观念是法利赛人的福音，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法利赛人为什么恨耶稣你们知道吗？是不是因为主耶稣行了神迹让人复活，他们复活不了，然后就嫉妒耶稣，把耶稣就杀了？是不是因为这个？不是，他们跟主耶稣最强烈的对立其实是福音上的对立。法利赛人是认为说，像我这样子一星期禁食两次，十分之一都献上的人得救是应该的，我旁边这个税吏灭亡是应该的，还有你这个耶稣，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在这个上十字架之前有一个姊妹叫玛利亚拿香膏来膏主耶稣，那个玛利亚原来是个妓女，是个妓女啊。然后法利赛人是心里面一看这个玛利亚拿香膏膏主耶稣的时候，法利赛人就心里嘀咕说什么，说如果这个耶稣是一位先知，他就必然应该知道这个女人是个罪人，他就不能够接受这个女人的香膏。没想到主耶稣还是接受了。你知道法利赛人一发现耶稣接受这件事情以后，他们法利赛人是很喜欢用推理的，你知道吧？我们现在遇见的法利赛人，像我们教会以前遇见那像福州他们那些法利赛人，他们也是这样子。他不是根据圣经，他根据推理，他推理什么？他说，你看，他是就根据这个义人的福音推理，他说上帝应该救好人，然后这个女人是个妓女，妓女你都知道她钱不干净了啊。他那个香膏那么贵，能卖30两银子。30两银子如果换成我们现在的话，起码几万块钱啊，因为30两银子可以买一个奴隶啊。这个钱是不少的，几万块钱的香膏，那有没有可能这个玛利亚这个香膏纯粹是他这个不再做妓女以后的钱买的？不可能，因为太贵了，太贵了。所以他肯定是跟他以前那些不干净的钱有关的。但是这个香膏包在耶稣头上，耶稣居然没拒绝。所以他们就得出一个结论，耶稣虽然他从主耶稣的言行上面找不出任何的破绽，找不出任何的问题，但是他们就下了一个结论，这个人肯定是有问题的，杀死他可以，他肯定有问题。他是这样的，你说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但是他们的根基，他们做这样推理的根基是什么？他们这样推理的根基就是义人的福音，就是说上帝应该救好人，灭坏人，是吧？我法利赛人好不好？我一星期禁食两次，十分之一我都献上，公认的敬虔人，衣服穗子做的长长的，圣经背的熟熟的，我这样的人就应该得救，是吧？然后那些人什么像撒该这些人爬在树上看耶稣，耶稣马上就说去他们家吃饭，一点都不忌讳。他们觉得这个耶稣肯定有问题，这个耶稣不是让死人复活了吗？他们就一定得出一个结论。甚至你看主耶稣在这个福音书里面讲，有些人说耶稣是被鬼附的，你有没有注意到？是不是？他们有些说耶稣，然后跟主耶稣辩论不清楚了，突然又冒出一个很恶毒的话，说我们不是淫乱生的。你们有没有注意他讲这个话很突然的？为什么说这个话？大家知不知道主耶稣是不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他们的意思就是你妈妈还没结婚就怀了你，你妈妈是个淫妇，你说恶毒不恶毒啊？恶毒不恶毒？这些是非常恶毒。所以他们为什么这样恶毒的攻击耶稣？主耶稣，所以他们抓主耶稣，主耶稣说，我原来在圣殿里面天天教训你们，你们没有来抓我，你们现在黑暗掌权了。然后主耶稣讲，你们说我说的我所做的哪一个有错？他们说得出来不？说不出来。但是他们坚持要杀耶稣，为什么？因为他们坚持的是一个叫做我们说的义人的福音。义人的福音是人堕落理性天然就会是这样子，对吧？你看小孩子都会，小孩子很，我记得我儿子很小，2、3岁就会说爸爸，然后你给看一个动画片，他说那个是好人吧，那个是坏人吧，这是很人。我不是说你不要让孩子区分好人坏人，当然要区分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天然的观念就是上帝应该救好人然后灭坏人。其实我们就是我刚才讲，我们没看到罪是非常可怕，人人都是罪人，然后耶稣来拯救的根本不按着你的品格来拯救的，耶稣拯救的什么？就是接受的，谁接受福音我就救谁，阿门吧，就是这样子。而这些人他就接受不了，他说什么什么，我不能接受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清楚看见，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就是上帝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来了是拯救那些信他的人，仰望他的人。所以你在我们说，你看为什么福音是因信称义的？因为上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就表明了他永恒不变的属性，他喜欢赐福给人。赐福给什么样的人呢？亚当夏娃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什么都不是呢，
上帝就赐福给他们。阿们吧。他们那时候什么也没做，他们那时候上帝造了他们，他们已经成为人了，但是他们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好行为可夸的，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同样道理，上帝在福音上面为什么是因信称义的？我讲这个意思，我不是让大家说我借着创世纪我把因信称义给推论出来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让大家去借着创世纪的经文你去认识，因为上帝是永不改变的，所以因信称义的福音才符合上帝的本性。然后因信蒙福，这个是合乎上帝的福音真理，也合乎上帝的圣经真理的道理。阿们吧，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们要得上帝的祝福靠什么？我们是不是要起码，哎呀，起码谦卑一点吧？你都不谦卑啊，你怎么能得上帝祝福呢？圣经上面讲了吗？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哎，这是不是圣经上面的话？是，这是不单是新约也有讲，旧约也有讲。阿们吧。是，神赐福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但是我再问弟兄姊妹，好，你发现自己不够谦卑，上帝能不能赐福给你呢？你说不能了，因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嘛。我骄傲嘛，那上帝当然要阻挡我了，没可能祝福了。能不能这样说？这个说法，这个解经对不对，弟兄姊妹？哈，这个解经对不对？绝对不对。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阿们吧，阿们。但是我发现我骄傲，我发现我有问题，这个时候说明我需要什么呀？
福音。
我恰恰需要上帝的恩典。主啊，谦卑是美德吧，弟兄姊妹？哎，骄傲是美德还是谦卑是美德？我再问弟兄姊妹，谦卑是美德。美德从哪里来啊？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哪里来啊？
从神，
从神那里来，从我们中光之父那里来。主啊，我发现我很骄傲，怎么办？主啊，求你祝福我，可不可以？你会发现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思路，有没有注意到？真的，这是我说你要从福音的角度去看，仔细去思想，你会发现其实这有两套，这两套思路真的是水火不相容的。那套思路就是说，如果你不谦卑啊，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你就不能蒙恩。这套思路是说什么呢？说我发现我不够谦卑，我就求主祝福我，让我谦卑。哎，你这咋冲突的真厉害啊？到底哪个思路对，弟兄姊妹？如果我不谦卑，我就没资格求上帝祝福。另外一个思路说，我发现我不谦卑，我发现我骄傲，我就求上帝祝福我，让我谦卑。到底哪个思路对？第二个思路对。第二个思路对。第一个思路是人天然堕落，理性一定有的。所以我说，我为什么今天带着大家查考这节经文，上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一造他们就赐福给他们。我就是希望大家，你去思想，其实整本圣经讲到我们的上帝，讲到上帝他给我们启示的真理的时候，你再去思想，你不要想当然的以为有些观念这样子一定是对的。恰恰相反，我们从这个圣经真理当中，从福音当中再去认识的时候，我们发现那套思路不对，是吧？那套思路不对，这个思路，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去明白的，对不对？这是我们应该去明白。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晓得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要主要去分享的，就借着这节经文，你晓得说上帝是喜欢祝福人，阿们吧。他喜欢祝福，不喜欢咒诅。他发怒都是公义的愤怒，但是他说我不轻易发怒，他也不喜欢发怒。所以他喜欢祝福我们，他喜欢天堂，上帝也盼着我们进天堂，阿们吧。因为天堂新天新地一旦展开以后，上帝也不用发怒了，更不要说咒诅。上帝是喜欢不断的祝福我们，我们呢，我们成为蒙福的人，我们也应该在这方面去效法上帝，效法基督，效法波阿斯，成为一个祝福人的人，阿们吧。然后上帝既然喜欢祝福，所以那么你抓住上帝的本性，你去求告他，求他去祝福，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凡求告主名的一定得救，我们祈求的就得着，是吧？上帝既然是喜欢祝福人的，那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我们说借着亚当夏娃他们蒙福，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祝福跟行为功劳有关系没有？是行为功劳在先，祝福在后，还是祝福以后才有好行为，才有义的表现？是祝福在先。所以你抓住这些，你这个思路，我们说你一调整，真的调整过来，这就是我们说的福音的逻辑， 这就是我们讲的恩典的方法论。你这个方法论一调整过来以后，你整个人就不一样。我们其实我们这里做都是做医生的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应该更好理解，就是医生和病人之间，病人的思路和一般人的思路应该不一样。
嗯，是。
病人应该来找医生，对吧？哎，说医生，我有点不舒服，是吧？那你帮我看一看，给我开点药，这是很正常的，对不对？你不病，有没有一个病人找医生说，你看我多强壮，我来找你，能不能这样子啊？不能，他都说我有病，我软弱，所以我需要你们帮助。我们这些人找上帝其实也是这样子，阿们吧。我有病，我软弱，我需要，像我们刚才讲，我发现我骄傲啊，我发现我心硬，或者我发现我最近很烦躁，我发现我最近哎呀很忧愁等等，这些这都是我的软弱，所以主，我现在来找你来了。找你干嘛呢？主，你打我一顿，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找主干嘛呢？主啊，求你祝福我们，就效法雅各说，你若不祝福我，我不容你走。然后主说了，我祝福你。他给我们的应许比雅各那时候还清楚，祈求的就让你们得着，寻找的就让你们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所以那也借着这些，我希望弟兄姊妹真的你再去思考福音，福音一定是因信称义，阿们吧。
嗯，
因为上帝想祝福人，他不愿意人沉沦，乃愿人悔改。最可怕不可怕，得救的人应该有好行为，应该，但是信心和行为绝对是两回事，阿们吧。
嗯，
我不靠行为得救，就是靠上帝得救。那求主在这方面去带领我们，我们在这方面的真理越坚固越明白啊，我们就越有力量。我们感谢主啊。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好不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然后有什么分享，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交通，我们再来。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喜欢祝福，喜欢施恩，喜欢怜悯，喜欢把丰丰富富的恩典赐给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到你面前来求祝福乃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我们在你面前求祝福也合乎你的本性。我们知道我们的罪使我们与你隔绝，但是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你就在基督里面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而我们这些基督徒已经因信称义，披戴基督的义，我们到你面前来求你给我们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福上加福的时候，你也必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为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以及所有听到这篇道的灵魂，我们向你祷告，求主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特别在福音上面祝福我们，让我们明白福音为什么是因信称义的，福音是为什么是恩典在前面，而不是靠行为的。所有这一切的真理，求主你让我们明白，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去晓得，你引导我们，让我们喜乐。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